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船已离岸几里了，受着波浪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夜间四更时分，耶稣步行海上，朝着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惊骇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即向他们说，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伯多禄回答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说，来吧。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呐，你为什么怀疑？他们一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他们渡到对岸，来到格莱萨勒地方。那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整个地方，把一切患病的人都带到耶稣跟前，求耶稣让他们只摸摸他的衣裳，凡摸着的就痊愈了。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
你。我们昨天听见的故事是真饼奇迹嘛，耶稣有能力可以超过大自然的规律，可以让人在无法想象的情况之下得到满足今天呢还是一样耶稣除了可以无中生有之外，我从少数变成多数之外，他还有战胜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台湾人活在海岛上我们对海的感觉比较容易那些游牧民族其实是怕水的他们对他们而言，水更是一个特别的值得敬畏的或者害怕的一个自然的现象。那当然看耶稣是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当他们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想大概只有妖怪没有想到天主，因为还不知道耶稣是天主子嘛，怕。好，然后最后福音的结尾是所有的人都来了，摸到他的衣服就得到了治愈展现了耶稣是来自于天主或本身有天主性就是天主。当然是他的特别的能力，今天经过所有的奇迹类型都出现了嘛。然后呢，关键是这句话当人们以为他是鬼的时候，门徒们他说放心，是我英文是说 It's me 嘛，对不对可能更好说是 I am 我是。那这个 I am 我就想起这一个在旷野中跟梅瑟讲话的那一个，在焚烧的荆棘丛中讲话的那一位 I am who I am。 这是各种语言不同的翻法了，这样子。那中文说我是自由者，不过这个是在整个犹太传统当中他们最直接的对于神的名字，当然名字代表本质就是我们在英文的 be 动词嘛，这边里面都是讲英文的人啊，不好意思be 动词就是存在的意思嘛，就是天就是是就是在这神的最根本的最根本的特永远都在，永远都在这样子。那当这个伯多禄呢又答了他，如果是你，也可以说如果你是一样的，就如果你就是天主，那么你把这个能力也给我。所以很清楚耶稣有 能力超越大自然，他也可以把能力给人。你就可以继续讲了哈。那么得到这个能力的人，同时得到了权柄，要把能力继续的传给人。我们经常一代一代的，比如说主教祝圣主教啊，就是主教祝圣神父，但从这个最根本的根源可以延伸下来的。耶稣是天主，我们不怀疑了。伯多禄是中途之长，我们也不怀疑。耶稣把能力分给他，我们也不怀疑，但他自己怀疑起来了。啊，受到特别托付的人，看不见未来的，啊，碰到的是具体的生活，像伯多禄看到风浪是一样的嘛，那和一个很美的一个象征呢，啊，本来想成历史事实也无妨，就是。人在水面上行走，走着走着，我是谁啊？很清楚啊。但我们应该是说，每一个得到天主托付的人，给他使命的人，应该要不断的听耶稣的话啊，放心，不要怕，或者说勇敢，勇敢啊。这句话其实圣经里面一直出现的啊，勇敢，不要怕，不要怕。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而以我们能力跟使命来自于天主嘛，而天主给我们，他给我们力量。我们常常会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就是任何的职务我们都拒绝。那拒绝的最简单的理由，每一次就用过了。哎呀，我太年轻，哎，我没有能力，很清楚，或者我不会，没做过。但是这故事告诉我们。天主选了我们，他就给我们能力，教会称为职务的神恩嘛，他并没让我们一眼望穿啊未来，但是告诉我们，放心，我是啊，天主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他帮我们，但条件是呢，保持对他的信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保持对他的信赖。最根本的表达就知道这能力不来自于我自己，所以领受职务的人啊，并不是要站在一切的中心，虽然在现实上生活上呢，他可能是中心人物，但他该明白啊，最终呢是天主。那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呢，彼此的看见得到职务的人啊，或者是羡慕或者是嫉妒啊，总是说那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不是我。这今天我们读经一的故事嘛，啊，这个梅瑟的兄弟姐妹开始抱怨他了。那理由很奇怪啊，因为他有一个妻子，故事人，故事是哪里啊？故事古，他当然是指伊索匹亚。那我们知道啊，梅瑟其实本来有一个妻子的嘛，对不对？梅瑟第一次逃离埃及时候，到米甸地区就娶了一个妻子嘛，对不对？耶特罗的。是那个司祭的女儿嘛，不是吗？这应该是第二个妻子了。还有没有别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有，没写而已，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不用奇怪，因为这个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在天主的带领之下，慢慢在历史上领悟出来的那个关键。好，现在是米利亚跟亚郎开始抱怨梅瑟了。我从故事的直接想的话，很可能啊，很可能就是他们希望也成为这个权力的核心人物。那现在呢，梅瑟呢多一个妻子，可能他们权力又会被分散一点点啊。这是简单想法，是我们很难去完全想的情况。无论如何呢，他们开始就说：“我们不是也得到天主的召选吗？我们不是一样有一样的能力吗？”换句话说，他们想要站在中央的位置，成为领导者。好，那这个是没有看清楚天主的拣选，而只看见自己蒙召以后，就以为自己是特别的有能力。这是另外一个得到特别职务神恩的人，他会有可能陷入的困境嘛。那现在这些人呢就被天主责罚，啊，罚得很重。 那这边就描写了梅瑟啊，梅瑟呢是什么？是最谦虚的人啊。的确，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整个的旧约的描写，他描写的梅瑟的特质是真的。那为什么会特别谦虚呢？因为他一直是天主的朋友啊。整个梅瑟五书这个思想一直出现的，梅瑟是天主的朋友。朋友啊，朋友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概念了，今天我们连朋友大概难免都有一些什么利害关系哈，对不对？或者是闺蜜，或者是死党，后来就慢，最后都变成说有一点怪怪的一些因素。但那个是被天主特别亲密的人，那跟天主成为朋友的结果是什么呢？梅瑟成了什么最谦逊的人啊，温良。也可以这么翻译，慈悲可以这样翻译啊。我们知道这个字是同样的字，到了新约就成了耶稣的征服八般的其中一福啊。温良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梅瑟温良慈悲到什么地步呢？他没有因为这些兄弟姐妹的争权而还击，他是为他们祈祷。他把这些侮辱跟谩骂，我们的俗话就吞下去啊，吞下去，这是温良。他把一切的要什么伸冤交给天主，然后呢他也为人，为得罪他的人祈祷，其实已经是后来耶稣在天主已经教我们的了啊，非常关键。我们怎么样在现实生活当中从这些圣经里面得到榜样，我们该好好的想的，好好的想。就是如果是有一个特别被天主招选的经验，不论是能力也好，职务也好，最好的表达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攻击而不还击，反而是为他们求天主的宽恕。当然求天主宽恕的前提是自己已经宽恕了他嘛，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梅瑟的榜样。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吧，我们可以求天上的梅瑟为我们转求天主。不过今天给你讲个小小题外话就是了，如果我们的历史的推论没有错，故事就是以前的伊索比亚的话，那梅瑟的讲不好，我们讲的二太太吧，二太太是个黑人，一个黑女人。你看见啊，其实你读整个圣经啊，在这样的一个种族之间是没有歧视的，没有的，看不见这个东西的。我们看见的是你说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瞧不起啊，那是指在信仰团体之外，那以前的信仰团体划分嘛，但在信仰团体内是没有，你看不见任何这些歧视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后来到了保罗更进一层了，更进一层，我们领了洗怎么样呢？就不分犹太人跟希腊人，男人或女人，奴隶或自由人，这个教导是慢慢发展出来的。我们就是一个，就是讲一个题外话吧。这我觉得很有趣，今天特别想到这一个，这个不但是我们过去没想过的事情，大概啊，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但是呢，确实也是圣经里面很古老的一个启示。我们为我们人间哈，人间这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因素让我们彼此不接纳，甚至于彼此歧视或者看轻欺压别人呢，我们为这些事情真该向天主啊祈求宽恕，慢慢练习接纳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